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他受试验，或者我们说是受试探。等一等我们会来详细说明为什么耶稣是受试验，同时也是受试探。我们上次讲到耶稣的受洗和耶稣的家谱，还有今天我们所看的耶稣受试验，或者说耶稣受试探，在这些段落里面，耶稣是神的儿子都是被强调的。上次我们看到耶稣谦卑地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表明他与罪人需要悔改，表认同，同时也表明他愿意承担受苦仆人的角色，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被圣灵膏抹，使他有能力去做他的传道工作。同时从天上来的声音肯定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显明耶稣具备资格开始他的使命。虽然是如此，但是在耶稣正式开始传道工作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预备。这最后的预备就是耶稣必须受试验。虽然圣灵和天上的声音都为他做见证，肯定他是神的儿子，并且赐给他能力去做他的传道工作，然而耶稣他是不是愿意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呢？所以这是很关键的。耶稣的回应对于圣灵降在他身上来装备他，使他有能力去做传道工作，以及天上声音对他的肯定，肯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怎么样做出回应呢？所以在耶稣正式开始传道工作之前，还有最后一个预备，那就是耶稣必须被试验，被证明他是真正完全委身于他的父的旨意。这是真儿子的标准，也就是说神的儿子，神的真儿子，这个父亲父子的这个关系，乃是以儿子对父亲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来显明耶稣是神的真儿子，也就是说他真正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在这个段落描述耶稣，或者说记载耶稣受试验，或者说受试探，他通过了这个试验，证明他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他坚定不移地对神忠贞，存心顺服，完全委身来遵行他父的旨意，所以他以得胜的音符进入他公开的传道工作。神救赎他百姓的计划现在终于开始实现了。除此以外，在这个地方耶稣他受试验，乃是经历以色列在旷野所受的试验。以色列在旷野，神试验他们，现在耶稣也是在旷野接受神的试验。耶稣的经历与以色列的经历形成平行和对比。平行的地方，耶稣是圣灵引导他到旷野，然后神在那里试验他。生命记八章二节说，以色列也是在旷野的时候神引导他们。生命记八章二节说，你 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现在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还有以色列人在旷野是经过40年的时间，这里耶稣在旷野接受试验，或者说受撒旦的试探，有40天。所以申命记8章2节我们刚读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所以这个40这个数目，耶稣的经历跟以色列的经历是平行的。第三，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因为在出埃及记第4章，神差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他去向法老王说容我的儿子去。所以在那里以色列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和西阿书11章1节，耶和华说，我从埃及领出我的儿子。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那当然在出埃及记4章22节，神首先是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所以神对法老说要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好，那么当然我们看这一段耶稣受试验或受试探，魔鬼是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会再说明这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是具有什么意义。但是魔鬼乃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另外申命记第6章到第8章提出以色列所受的3个试验，以色列失败了，但是耶稣却通过试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他的受试验和以色列在旷野也是神试验他们，这个经历是一方面平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形成一个对比，也就是以色列接受神的试验却失败了，可是耶稣他完全通过了神的试验。那么我们就来看，首先耶稣受试验或者说受试探的背景。首先在路加福音4章1开头就说耶稣满有圣灵从约旦河回来，或者说从约旦河退去。我们先看这里路加描述耶稣是满有圣灵，英文就是 full of the spirit。在前面第3章22节，我们看见耶稣受完洗，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天被打开，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使他受装备，有能力做传道的工作。这是耶稣受圣灵的膏抹。从这一个被圣灵膏抹开始，耶稣就是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是路加这位作者他很喜爱使用的一个表达。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这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原来是一卷书的上下两册，上册跟下册。所以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路加他使用被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两种表达方式。被圣灵充满就是 filled by the spirit， 而满有圣灵是 full of the spirit。所以路加他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路加这位作者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 他用这两种的表达方式。我们在前面第一章十五节，这个加百列啊，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宣告说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要为他生一个儿子。他吩咐撒加利亚给这个儿子取名叫约翰，并且天使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约翰还在母腹中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一样，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来宣告他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就是耶稣，并且也宣告耶稣是谁以及耶稣的使命和工作。玛利亚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照神的话成就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往犹大山地去，他要到他的亲戚以利沙伯那里去，因为天使告诉玛利亚，向来不生育的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六个月。当玛利亚到以利沙伯见到以利沙伯，以利沙伯胎中的腹中的胎儿跳动，然后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他就说出启示性的言论。同样，当约翰出生以后，施洗约翰出生以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说预言。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四十一节、六十七节，路加分别以被圣灵充满来描述施洗约翰、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表明他们被圣灵赐给能力来担任先知的角色。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是完全接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被圣灵赐给能力来担任神呼召他担任的先知的角色。而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他们也是被圣灵充满，说出启示性的言论。因此路加以被圣灵充满的表达来描述从圣灵得着能力配做神的工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一个人从圣灵得着能力使他配，也就是说具有资格来做神的工的一个状况。所以是着重在侍奉的能力、智慧、恩赐等等。而且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可以因为某项工作重复的被圣灵充满。这是路加使用被圣灵充满这个表达，他所传递的这个要传递的一个概念，以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一个人从圣灵得到能力配做神的工，所以是着重在侍奉的能力、智慧、恩赐等等。那么每逢他们来担任某项工作的时候，可以重复的被圣灵充满啊，他们每逢担任这个神的工作，他们就可以重复的被圣灵充满。在这里路加以满有圣灵来描述耶稣，乃是表达耶稣内在的状况，也就是耶稣里面内在的状况。耶稣是满有圣灵，表明他不断的与圣灵相交，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他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被打开，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是满有圣灵，他不断的与圣灵相交，圣灵 也在他里面不断的启示、感动、激动、指示他。他不断的和圣灵相交，圣灵也在他里面不断的来向他启示，给予他启示、感动、激动和指示。他是完全受圣灵的管理与引导，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所以耶稣是满有圣灵，然而不但耶稣是满有圣灵，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耶路撒冷教会要选立管理饭食的人，使徒们就提出了要选立这样的人必须具备的资格。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使徒们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要具备下面资格的。第一个就是要有好名声，第二个我们和我们翻成被圣灵充满，其实是满有圣灵，然后第三是满有智慧。所以三方面的条件啊，即使是管理饭食，好像我们真理堂每个主日，过去每个主日中午打饭食的这些弟兄们、okay、使徒们列出这些被选立的人必须具备的资格之一，就是满有圣灵。所以这样的人是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是在属灵上成熟的人，随时时时随时随刻随地都随从圣灵、啊、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的地方都是随从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竭力追求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当我们悔改归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换句话说，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讲了一篇道，在场听的人觉得杂心，就问彼得、问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就相当于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彼得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悔改相信，也或者说悔改归正，我们得重生，我们就领受了圣灵。我们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领受圣灵。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如果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此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使徒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人说，你们既然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里面，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事实上这也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应许他的门徒，虽然他要离开，也就是说他要借着钉十字架回到父那里去啊，被钉十字架死了复活并且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他应许门徒，他要要求他的父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将永远与门徒同在。耶稣说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而门徒却认识圣灵，因为圣灵常与门徒同在，并且耶稣说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来执行基督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执行基督君王的统治。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我们都应该顺着圣灵而行，英文就是 walk by the spirit， 这个行是行走，顺着圣灵而行走。这是圣经的作者，无论是旧约新约，用行走来描述一个人的生活，因为行走是有方向的，而且是一个日复一日的一种状态。所以要顺从圣灵来过我们，来等于说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顺从圣灵来生活。而且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还有罗马书八章十四节都提到，我们是被圣灵引导，我们顺从圣灵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管理，并且圣灵引导我们在我们行事为人各样的事上，圣灵，我们接受圣灵的引导，他也赐给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话。好，耶稣是满有圣灵，然后路加说他从约旦河回来，回来这个希腊字可以具有回来或者退去的意思，回来就是 return， 退去就是 withdraw， 可以是翻成耶稣从约旦河回来，或者翻成耶稣从约旦河退去。由于路加并没有提到耶稣是从哪里来到约旦河，所以这里应该是耶稣就从约旦河退去，也就是说耶稣就离开约旦河。因为施洗约翰给人施洗是在靠近死海附近的约旦河来给人施洗。接下来路加说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耶稣是被圣灵引导，这就很清楚的表明耶稣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做出行动，他乃是被圣灵指示，被圣灵感动激动和引导而去到旷野。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以圣灵驱使他到旷野，或者说圣灵催逼他到旷野，这个用字是一个更强的用字，驱使这个字是含有强迫的意思。因此圣灵指引耶稣要他到旷野去，也赐他能力去到旷野来接受神的试验，这个乃是出于神的必须，因为是圣灵引导耶稣，或者说耶稣被圣灵驱使，被圣灵催逼到旷野。这个表明这个表明是出于神的必须，耶稣必须接受试验来证明他真正委身于他弥赛亚受苦仆人的使命。旷野就地理而言，可能是指在犹大南方的犹大的旷野。我们晓得大卫逃避这个扫罗，因为扫罗要追杀大卫，大卫就是在犹大的旷野在那里到处在这个犹大旷野是很大的一片地方他就在那里不同的地方躲避扫罗。然而在圣经中，旷野 是被用来，有时候是指没有开垦、无人居住的荒地，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使用旷野来指没有开垦、没有人居住的荒地，经常是野兽或者乌鬼活动的地方。在马太福在以赛亚书13章34还有以赛亚书34章都有用旷野描述那是没有人居住的荒地，有野兽或者乌鬼在那里活动。事实上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3节也是那里记载耶稣在旷野接受这个试验，也就是接受魔鬼的试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三节说，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个旷野是没有开垦、没有人居住的荒地，经常有野兽和乌鬼在那里活动。但是在圣经里面旷野也是指人退去与神接触的地方，也就是说到旷野在那里与神寻找神、与神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35节，耶稣在加百农一天安息日过了之后，在加百农首先是安息日，他在加百农的会堂所做的传道工作，然后安息日过了，日落之后他在加百农医病赶鬼。但是呢35节告诉我们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所以旷野也是人退去与神接触的地方，或者呢旷野是神赐安慰的地方。在旧约的何西阿书第二章的14节，神说，因此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所以这是正面的。但是旷野在圣经里面也是以色列经历他最大的早期试验之处，也就是他们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经历神的试验。这是以色列经历这个神的试验，在这个国家的早期经历神的试验的地方就是旷野。这里圣灵催逼耶稣到旷野，事实上这三方面都涵盖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撒旦来试探耶稣，而耶稣退到旷野去是圣灵主动的引导他到旷野，在那里与神接触，接受神的试验。因此旷野在以色列历史的早期也是神试验他们的地方，就跟耶稣现在在旷野接受神的试验是平行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圣灵引导他到旷野，但是40天，这里接下来说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魔鬼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呢是撒旦。所以在新约我们经常看到魔鬼，譬如说彼得前书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启示录12章魔鬼就是那古蛇，也就是龙。所以这是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么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撒旦，这两个名字都是具有控告毁谤的意思。圣经 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魔鬼是被神创造的一位天使，而且他是天使长，他带领一群悖逆的天使永远与神为敌。当然圣经里面关于天使启示关于天使的真理我们所知道的有限，也就是说圣经并没有把全部关于天使的真理都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我们知道魔鬼乃是被造的，他是一位天使长，他带领一群悖逆的天使永远与神为敌，所以他是神主要的反对者。他来试探耶稣，试探这个希腊字其实是兼具两个意思，兼具试验和试探两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希腊字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决定这个字是试探呢，是指试探呢，或者是指试验。在圣经里面试验是具有正面的意义，试探则具有负面的意义。神绝不试探人，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说神绝对不试探人，但是神却试验人，而神试验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显明人心，查验一个人对神的信心与顺服，或者神试验一个人是为了要塑造品格，使一个人经过试验之后信心更加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说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神确实是试验人，神试验亚伯拉罕目的是要显明他的心，要查验他对神的信心跟顺服，因此亚伯拉罕通过试验的时候，创世纪二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照样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哪，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人民可以出去每天收取当天的分量，我好试验他们，看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那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也是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四十年在旷野引导你的一切这四十年在旷野神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这个神试验人目的要显明人心，来查验一个人对神的信心或者说是对神的顺服到底是如何，或者是为要塑造一个人的品格，让一个人经过试验之后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譬如说在士师记的时候还有历代志下西西家王还有甚至新约耶稣行五比二云的神迹，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耶稣问他的门徒之一腓力一个问题也是要试验他，换句话说这个神试验人，因此我们看到耶稣也要试验腓力，所以就问他一个问题，所以约翰福音六章六节说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为他自己早已经知道要怎样做。好， 然而撒旦却试探人，引诱人背逆神而去行恶，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撒旦试探亚当跟夏娃，引诱他们背逆神去行恶。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后面在以色列历史中也有记载，撒旦也是试探神的百姓，引诱他们去背逆神去作恶。在这里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的目的很清楚，是神要试验耶稣。正如神在旷野试验以色列民，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八章二节，神要试验以色列民，要看他们的内心肯不肯遵守神的诫命。所以这里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的目的很清楚，是神要试验耶稣。然而旷野既然是污鬼活动之处，很自然的魔鬼就来试探耶稣。所以这里说40天魔鬼试探耶稣，或者说耶稣被魔鬼试探。这个耶稣被魔鬼试探，这个被试探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分词，表明耶稣在魔鬼的手下经历了一个为期40天的试探。因为这个动词的时态很清楚的表明有40天这样的一段时间魔鬼不断的试探耶稣。所以耶稣在魔鬼手下经历一个为期40天的试探，在这40天的期间魔鬼不断的试探耶稣，以这里所记载的三个试探达到最高潮。魔鬼试探耶稣，要引诱耶稣背逆神。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很清楚，既然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是目的是神要试验耶稣，然而同时魔鬼就来试探耶稣，而且耶稣被魔鬼试探为期40天，在40天这段时间里面魔鬼不断的试探耶稣，引诱他来背逆神。那这个40在圣经里面我们看是传统的圣经的整数，表示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那但是这个40，譬如说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领受这个法版，事实上在创世纪第七章这个神降洪水的时候，这个洪水临到地上，第七章的十七节，洪水临到地上有40天之久，而且第八章的第六节过了40天，也就是说40天不断的降下大雨，而且呢这个地的渊泉通通开了，所以这个整个地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期间一共有40天，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旷野有40年。这个摩西在这个叫加底斯巴尼亚，在那里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一共有40天，他们就回到以色列的营中等等。所以这个40是传统圣经的整数，表示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利亚也是曾经走了40天的路，走到何烈山。 那在这里，耶稣四十天受试探，受魔鬼的试探，或者说被神试验，跟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神试验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忠诚是平行的。因此我们通常把这一段的叙述，我们称之为耶稣受试探，但是受试探只是论到关于撒旦的部分，并且这个耶稣受试探甚至不是这整个记载的要点。这整个记载实际上是圣灵引导耶稣去到旷野，是神在他的儿子正式开始他的使命之前，也就是是神在神的儿子正式开始神交给他儿子的使命之前，要试验他，试验耶稣。所以撒旦乃是神手中的器皿，完成神的目的。也就是说，撒旦来试探耶稣，其实是神借此来试验耶稣是否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来完成神救赎的工作。所以真正的要点乃是圣灵引导耶稣去旷野，是神试验耶稣，在耶稣正式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之前，他必须要接受神的试验，而撒旦乃是神手中的器皿，来完成神的目的。贯穿路加福音，神与圣灵是主要的发动者。我们看到在紧邻的前面，耶稣的受洗，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神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现在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神要试验耶稣，圣灵赐给耶稣能力胜过撒旦，以致耶稣以得胜的音符进入他公开的传道工作。所以这一段的记载更多是关于神试验耶稣，超过撒旦试探耶稣。这是我们经常有的一个误解，我们脱离上下文，我们就变成把焦点放在撒旦试探耶稣。其实撒旦的试探乃是神所使用来完成神要试验耶稣的这个目的，要看耶稣是否完全委身来遵行神的旨意。除此以外，耶稣被撒旦试探，也启示了与撒旦之间的属灵征战。在全本新约圣经中都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也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与撒旦之间一场的一个 battle， 是与撒旦之间的一个征战。而且这样的属灵征战弥漫在每一个层面，也是在每一个层面都充满了跟撒旦之间的一个征战。所以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亮光之下，也就是我们必须知道在每一个层面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要在这个亮光下我们来行事为人，来重整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有这个认识，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行，在这种认知之下，我们来重整我们的生活，来行事为人。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保罗他说他离世被浇灌的浇奠，他要离世被浇奠的时候到了，也就是保罗知道自己不久将要离世，于是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美好的仗所指的就是这个属灵的征战。这美好的仗不是说保罗都是在打胜仗，他乃是指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都是在从事一场属灵的征战。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现在他即将要离世，他见证说这个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但是我们看到现代的基督徒在这方面非常的不警醒，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成为撒旦的猎物。我们刚刚提到彼得前书第五章，撒旦如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在生活上非常的不警醒，经常的落入撒旦的试探，经常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是被打败而不是得胜。最后40天，耶稣被魔鬼试探。路加说，在那些日子里，也就是在这40天的日子里面，他什么也没有吃。当日子结束时，他饿了。在这40天中，耶稣什么也没有吃，表明耶稣是禁食。他禁食了40天，40天满了，耶稣就饿了。而耶稣的饥饿是使他更容易受试探的影响。正如以色列在旷野的饥饿使他们受试探，但也是神要试验他们。以色列失败了，耶稣却得胜了，证明他配为神的儿子。他胜过了亚当和以色列的失败。在耶稣传道工作的开始，耶稣完全得胜邪恶的权势，完全的胜过了撒旦。接下来我们看到路加就描述耶稣在这40天不断的受试探的最高潮，所以我们就来看耶稣受的第一个试验，或者说第一个试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强调，魔鬼来试探耶稣，但魔鬼乃是神的器皿来试验耶稣。耶稣满有圣灵，他依靠圣灵所赐的能力来抵抗撒旦的压力，撒旦的试探。魔鬼试探耶稣，他说，若你是神的儿子。我们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若你是神的儿子，并不是怀疑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不是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可能你不是。这个希腊文的文法啊，所使用的这个表达，其实是假定了这是真实的。所以若你是神的儿子，乃是假定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魔鬼是假定了，承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可以把它翻译成既然你是神的儿子。因此魔鬼实际上是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并且你也知道你是神的儿子，那么 现在你就向周围的人证明出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所以魔鬼接下来就吩咐耶稣说，叫这块石头变成面包吧。耶稣接受试验的这个旷野是在耶路撒冷以南死海以西的一片荒野，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是这个犹大的这个旷野，那在撒母耳记上，扫罗要想杀害这个大卫，所以呢大卫就逃亡。那我们看到在那里有马云的旷野，那么也有另外大卫在西弗的旷野，还有隐基底的旷野等等，这些都是这个耶路撒冷以南死海以西的这一片的荒野，在那里散布了黄沙、碎石，还有石灰石。那其中这个石灰石，许多时候看起来像小饼，这种石灰岩的小圆石头看起来像小饼。魔鬼就吩咐耶稣说，你叫这块石头，这里用的是单数，变成面包吧。魔鬼这个试探到底是针对什么来试探耶稣呢？撒旦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不是要耶稣对于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产生怀疑，他并不是要这个试探本身，不是要耶稣对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产生怀疑，而是要耶稣思考他是神的儿子的意义，他是什么样式的神的儿子。既然他身为永生神的儿子，他当然有能力，也有权柄，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到底是什么样式的神的儿子？既然你身为永生神的儿子，你当然有能力，你也有权柄，可以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撒旦乃是告诉耶稣自私的去使用他的职位，自私的去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职位，去行一个神迹来满足他的饥饿。换句话说，魔鬼要耶稣以他自己的欲望为中心，而忽略对于耶稣的父的顺服。你身为神的儿子，你有能力有权柄来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呢魔鬼是告诉耶稣自私的来使用他是神儿子的这个身份，去行一个神迹来满足他的饥饿。所以他要耶稣以耶稣的欲望为中心，而忽略耶稣对他的父的顺服。撒旦并不是单单试图引诱耶稣行一个神迹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试探乃是要耶稣自私的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与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要耶稣自私的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跟能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要耶稣以他高举的地位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他所命定的卑微的路径为中心。 要他的焦点放到他是神的儿子，他这个高举的地位，但是不以神为耶稣所命定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卑微的路径为中心。换句话说，这个试探是要引诱耶稣以一个与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去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与能力，也就是要引诱耶稣以一个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去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与能力。这个就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耶稣说，若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是类似的。也就是要引诱耶稣以一个与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去使用耶稣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若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有权柄有能力救你自己，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然而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就抵消了他来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个试探的要点是耶稣是否按神的方式或者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他是否真正完全委身于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耶稣正式开始传道工作之前，他还需要被试验，他是不是对神完全的忠诚，完全的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是完全按神的方式而不是按自己的方式。这个试探是要耶稣以一个与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去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现在是他肚子饿了，所以撒旦说，那你可以用你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来满足你自己的欲望，满足你的饥饿。那也类似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讥诮他是带给他最后的试探，是撒旦借着那些人的讥诮做出的最后的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当然有你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就救你自己。其实他们说，那我们就相信你。所以这就是要耶稣以一个与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去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与能力。针对魔鬼这个试探，耶稣做出回应，他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来回答撒旦。我们看见在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中，他都是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来回答撒旦，而且是取自于生命记第六章到第八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都记得这个 Shama 第六章第四节，听啊以色列，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一，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生命记第六章强调神的百姓必须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和遵守神的诫命，第七章则命令以色列人必须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完全的消灭，免得迦南人引诱他们去拜偶像。第八章强调忘记耶和华神的危险，所以第八章摩西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要记得，八章二节， 第十一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第八章是强调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危险。这三章涵盖了跟随耶和华所面对的内在和外在的危险。内在的危险是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忘记耶和华。外在的危险是被迦南人引诱去拜偶像。而耶稣引用的三个经文都出自于生命记第六章到第八章。这三耶稣引用的三个经文指出三个特殊的范围，在这三个范围以色列都失败了，而耶稣身为真以色列人通过了试验。所以耶稣在这里受第一个试验，或者说第一个试探，所引用的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说，他要使你受他要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神苦练以色列，任他们饥饿在旷野，任他们饥饿，把他们和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他们吃，来教导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在这个生命记八章三节这个原始的上下文中，神挑战以色列，要他们记得在旷野四十年神如何以玛纳供应他们，强调他们的饥饿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能力来供养他们自己，乃是依靠神的供应。这就教导他们一个教训，使他们知道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乃是听见并顺服遵行神一切的话。比食物更重要的是神所赐的更大的礼物，那就是神的话、神的命令和神的教训。所以我们刚刚也读了以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神把玛纳赐给他们，要试验他们，看他们是不是遵行神的诫命。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人生中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也是神赐给人更大的礼物，那就是神的话。所以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听见并且顺服遵行神一切的话。耶稣引用生命记八章三节，在这里耶稣的引用是出自于74译本，那也就是旧约的希腊文的版本。耶稣那个时代基本上他们是使用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本，这称之为74译本。这是在主前200年把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耶稣说人活着，这个人在这里是一个不分性别的称呼，所以是包含每一个人在内。我们和合本这个翻译这个耶稣引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呢，是连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都能包含在里面。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这个路加福音四章第四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他是引用神的话，经上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然后下面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看是打点，右边打点，表示在原文是没有这些字句的。当然有少数的手抄本是加上了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是比较可靠的手抄本只有前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在 马太福音里面，确实耶稣是引用整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但是在这里呢，耶稣的引用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以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表明他完全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来供应他身体的需要。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是完全的依靠神，他不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来供应他身体的需要。因为魔鬼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块石头变成面包。也就是耶稣有能力也有权柄，可以以他的这个权柄跟能力来供应他自己身体的需要。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是完全的依靠神，不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来供应他身体的需要。他乃是告诉撒旦，他充分完全知道撒旦的战术，但是他绝不允许生活的境遇来决定他如何回应神的旨意。他绝不允许生活的境遇来决定他如何回应神的旨意。以色列在旷野的饥饿引致他们抱怨和悖逆，耶稣身为真以色列人，他拒绝允许单单是食物来定义他的存在，他绝不为他在地上的需要而忽略他对他的父的顺服。他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他的父，所以他绝不为他在地上的需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绝不为他在地上需要来忽略他对他父的顺服。他拒绝允许单单是食物来定义他的存在，他对父的顺服和父交托给他的使命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也就是说，他身体的需要不是占在他的生命中不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在他生命里面乃是他对父的顺服和父交托给他的使命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就是说今天我们只是讲到耶稣受的第一个试验跟试探，下个主日我们会继续再来接下来讲耶稣受的第二个试验和试探，以及第三个试验和试探，或试验或者试探。我们看到路加描述耶稣是满有圣灵，因为当他受洗之后正祷告的时候，天被打开，圣灵降在他身上。从那时候开始，耶稣被圣灵装备，被赐给能力，但是耶稣他乃是满有圣灵，他不断的与圣灵相交，圣灵也在他的里面不断的启示、感动、激动、指示他。这是描述他内在，他里面内在的状况，他完全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他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那我们也已经讲了，不仅耶稣是满有圣灵，在使徒行传他们选立管理饭食的人， 所提出的使徒提出必须具备的资格之一就是满有圣灵。我想今天我们很多错误的概念，认为满有圣灵的人是属灵比较高超的人。其实满有圣灵应当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具有的一个内在的生命的状况。所以使徒行传是选管理饭食的人，照我们今天说，就好像我们在真理堂打饭的人，就是管理饭食也必须具备满有圣灵的资格。满有圣灵的人，他是完全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或者以加拉太书的描述，满有圣灵的人是在生活中凡事接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不可能靠我们自己来遵守神的话，不可能靠我们自己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生活。所以耶稣被圣灵引导，是表明耶稣他不是以自己的意思来做出行动，他就是完全接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不断的被圣灵指示、感动、激动，接受圣灵在他里面给他的引导、管理以及赐能力给他。所以我们今天也应当活出这样的一种满有圣灵的一种内在的生命的这种品质。但是圣经很清楚表明，不是撒旦在旷野好像逮到耶稣就来试探他，耶稣是被圣灵引导去到旷野，而他被圣灵引导去到旷野的目的很清楚，是神要试验耶稣。神试验人的目的是要显明一个人的内心如何，对神的忠诚和对神的顺服是如何。这里神要试验耶稣，在他正式开始他的使命之前，神要试验他，证明他确实是真正完全委身的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撒旦却来试探耶稣，那么撒旦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完成神的目的，来达完成神要试验耶稣的目的。撒旦对耶稣的第一个试验，乃是要耶稣自私的来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要耶稣以他的欲望为中心，而忽略对他父的顺服，要耶稣以他高举的地位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他所命定的卑微的路径为中心。换句话说，这个试探是要引诱耶稣以一个与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去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神要试验耶稣，来看耶稣是不是按神的方式，还是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事。神要试验耶稣，看耶稣是否真正完全委身遵行神的旨意。耶稣在这个试探，或者说在这个试探中，耶稣得胜， 在这个试验中，耶稣通过了试验。他引用《生命记》第八章三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来表明他完全依靠神。他不依靠自己的能力来供应他身体的需要，也绝不允许生活的境遇来决定他如何回应神的旨意。他绝不为他在地上的需要而忽略他对他的父的顺服。他对他父的顺服以及父交托给他的使命是占最高的优先次序。当然，耶稣受试探，被魔鬼试探，也启示了与撒旦之间的这个属灵的征战。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在这个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持续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甚至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撒旦还是要尽最后的一个尽最后的一个努力来试探耶稣。这些讥诮耶稣的人所说的话，一方面是启示了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他是为了要救我们，所以他不能救他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人讥诮他的话，也可以说同时是撒旦最后要引诱耶稣，以一个与神为他所定的使命不一致的方式，去使用他身为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今天我们也在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也不断的受撒旦的试探，但同时撒旦在试探我们，也成为神的器皿，神也借此来试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以顺服神跟遵行神的话为我们生命中最高的优先次序。我们其实经常看见，是我们常常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而拒绝听从神，拒绝信靠神，正像在旷野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我想我们都应该真正用心的来默想这个耶稣被神试验、受撒旦试探所具有的意义。首先是关于耶稣他弥赛亚的使命，其次才是关于耶稣也因此为我们指出怎么可以胜过试探的一条路。所以我们的应用当然是来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不过不要忽略这一段经文是要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儿子他如何显出对他的父那种忠贞和顺服，来完成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来实现神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真是应当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要向你发出赞美。我们真是 没有办法完全的，真的是可以说充分的来彻透神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赎，你是如何的来亲自介入人类的历史来拯救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看到你差你的儿子来成为人，耶稣是神，他也是人。在希伯来书说，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人类亚当在撒旦的试探之下失败了，以至于我们是伏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也是在人类肉体的私欲的管辖之下。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却通过神的试验充分的证明他具备资格可以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来完成神拯救的，完成神的救赎，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得享这样的救恩。天父，我们真的是只有来赞美，只有来赞美我们的神，也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救恩，我们是怎么样来活一过一个真正蒙拯救的人所应当活出的一个生活，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效法他一样的，以顺服神、遵行神的话为我们人生最高的优先次序。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差圣灵来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生命中来管理、来引导、来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过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主啊，这些实在我们往往就是听完了就抛之于脑后，我们怎么去遵行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去默想，并且借着祷告求真理的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属灵的了解，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去遵行，我们真是活出这样的神的话给我们的命令跟吩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